的哲学。本集节目由文化部赞助播出。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暑假到了，大家暑假都安排去什么样的活动呢？如果你正在收听冰的哲学，那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你在大家都出去玩的暑假还愿意收听这个听起来非常耗力的节目。我是哲学新媒体的友容，平常在法国巴黎教哲学，有空的时候制作哲学史的声音节目。现在暑假到了，开始感觉跟以前学生时代不一样，不能安心放假，还有好多好多的研究计划和研讨会要准备哦。所以如果你正在听这一集的话，我很高兴有人跟我一起还在研究哲学。冰的哲学第三季讲到这里呢，基本上已经来到所有大学逻辑的课程呢都会教的形式逻辑了。虽然在细节上面呢还有很多争论，还会有很多修改，不过大部分大家基础会接触到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基本逻辑会接触到的东西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在哲学史上面或在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定型了。上一集跟大家介绍弗列格 Frege， 不是小人国游记的那个弗列格，是德国的数理逻辑学家弗列格。上星期我们说弗列格的研究专注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算术的真理可以被化约到逻辑真理上面来。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算术其实是建构在逻辑上面的。当然从今天的研究看来，严格的意义上弗列格并没有真的成功做到这一件事情，但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嘛。当时弗列格的这个尝试呢，仍然在哲学史上面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还要回到康德身上哦。大家今天听到算术可以从逻辑真理推演出来、演绎出来，可能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非常的符合直觉。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直觉是长这个样子，那数学跟逻辑就长得很像啊，所以说数学是从逻辑推出来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让人家很惊讶的地方。但是忠实的听众啊，如果有听过第一季的冰的哲学，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个人好像说过什么跟这一点很矛盾的说法呢？没错，这个人就是康德。康德认为数学是综合命题，不是分析命题，所以对康德来说，数学不会从逻辑分析的真理里面得出。那这样就很麻烦啦，怎么会一下说数学是综合命题，一下又说数学是分析命题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听冰的哲学的第一季讲自然科学，就会知道其实在哲学史上面大部分的时候啊，甚至从一开头就是这个样子，数学就一直被认为是分析性的知识，分析性也就是推演出来的知识，所以必然为真，因为它跟经验无关，因此也一直以来被视为是知识里面最具备确定性的一个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呢，当康德试图去证明数学是综合命题而不是分析命题的时候，在哲学史上面呢，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一个创举。这样说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样弗列格好像也只是退回康德以前的说法，重新又认为数学是分析命题而已嘛。其实呢，这个故事呢，可能是要稍微再复杂一点。我知道听众可能不是都有听过冰的哲学的第一季，那就算是听过了，可能也不记得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尽量用最简短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康德为什么会认为数学不是分析命题，接下来再跟大家说明弗列格为什么又认为数学可以建立在逻辑的分析真理上。数学是分析性真理这一个判断啊，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是长这个样子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意见。什么叫做分析性的真理？分析性的真理呢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推论最后的结论之所以为真，是因为结论是从前提用推演的方式推演出来的，而不是用经验综合出来的。比如说，如果1加1等于2，那1加1加1就会等于2加1，那我们就会知道2加1从1加1怎么样推论出来。我知道这个东西简单到呢感觉甚至像是一句废话， 但是呢，这个就基本上面就是分析真理的一个条件，完全是用推演也演绎的方式，而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前提的认识就能够取得的结论。也就是说，除了前提之外，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资讯，我就可以得到我的结论，而且确定结论里面的确定真实性。这件事情呢，到欧几里得的时候呢，更是取得了系统化的方式的表达，因为他确立了就是明确这个几何学的公理嘛。那剩下所有写的几何学的知识呢，全部都是由这几个公理推演出来的结果。这样讲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那康德是哪一根筋不对？为什么会突然认为数学是综合判断呢？也太奇怪了吧。康德的部分有一点点复杂，比较详细的版本呢，大家还是回去找冰的哲学第一季讲康德的那一两集，会比较讲的比较仔细一点。我在这边呢，就只是非常快速的讲过，毕竟康德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嘛。要解释数学为什么对康德来说是综合判断，就要先跟大家说什么叫做综合判断。康德明确区分了分析判断跟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呢，就是一个判断的句子里面，一个肯定或是否定的句子里面呢，后面用来形容主词的这个数词本身呢，已经包含在主词的这个概念里面了。就像比如说单身汉都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这个形容的概念呢，已经完全包含在单身汉的意义里面了。所以这个判断本身的形成呢，不需要任何外在于前提的资讯，我只要知道单身汉是什么，我就知道单身汉没有结婚。那综合判断呢，就是说要做出这个判断，我其实需要不在主词的概念里面，而且需要可能透过跟经验有关的内容来取得一些资讯来帮我做出这个判断。比如说现在在下雨这个判断，那下雨这件事情呢，我也没有办法从现在这个词来取得，所以我需要源自于经验的一些内容来让我判断现在正在下雨。这样讲完，大家可能觉得更疑惑了，这样的区分怎么会变成数学是综合判断呢？我发现啊，康德真的不是用200个字就可以解释完的人，真的是有一点麻烦。所以我们今天这边来稍微讲多一点点。对康德来说，就算是最抽象的知识啊，也是从经验性的内容当中去抽象出来的。而数学的经验性的基础呢，在于对康德来说，数学的概念要形成，就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架之下，才有可能抽象出一个可数的个体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一个一个可数的个体，让我们产生了数字的概念。而时间和空间对康德来说呢，就是所有经验内容得以呈现的那个形式。那在这一季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异和关系了。那这边呢，就是讲经验内容必须要呈现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形式的这个框架下面，就好像经验的内容啊，必须要坐落在某一个框架下面，才有可能以我们认识的方式呈现出来。简单来说呢，就是数学是从经验的形式而来的，而不是从经验的内容而来的。那细节的部分呢，大家还是回去听冰的哲学的第一季会比较清楚。在这个意义上呢，康德会认为数学判断是综合判断，但是却是先验综合判断，所以它不依赖于单个经验。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立即的经验内容，不需要我的经验或是你的经验或是当下去验证某一个东西来做出这个判断。但是虽然如此，它仍然是依赖经验的形式才能做出来的判断。康德的这个举动呢，其实是希望把人类的整体知识啊，尤其是科学知识，重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面，同时又不会因为经验基础而危及到知识的这个必然性。康德这个计划其实是非常有野心的，毕竟如果不想办法把数学跟经验知识良好的联系在一起，那经验知识要如何拥有知识确定性的保障呢？那为什么弗列格呢，又把数学重新回到了分析真理这一边了呢？这一点呢，跟康德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限制有一点点关系。 这一点讲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复杂，大家有一点耐心，因为我自己也是琢磨了很久才想清楚这个东西要怎么解释。我自己看了很多文献，其实并没有真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如何导致这个推论结果来解释，也就是说没有一篇文献是有解释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如何直接影响到弗列格的这个数学判断是作为一个分析判断的这个结果。我自己看了很多文献呢，其实并没有真的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如何导致康德的这个推论结果来解释。之前呢跟大家介绍莱布尼兹，说到莱布尼兹从现在看起来，从现代看来是一个进入现代逻辑的人，但事实上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被当时发展，所以莱布尼兹呢其实并没有让他的时代放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以呢就算到了康德的时代，统领整个欧洲知识圈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母逻辑的这种词项逻辑的模式，以及后来发展出来这个假设性的逻辑，但这些东西呢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以三段论的方式来呈现。这两个呢我之前都已经介绍过了。在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的影响下，逻辑操作的最小单位一个词项一个 term， 虽然在康德的哲学里面呢这个值啊量啊都是经过理性建构的结果，所以不像亚里士多德会认为看到红色就是对象的存在结构里面有红色的性质，相反则是对象呈现出来的现象在理性的结构里面呢会被建构出来变成红色。但是尽管这些普通的性质啊数量啊关系啊什么的都可以回到理性的这个运作结构里面来分析，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呢其实操作了一些过程让我们的经验的内容以特定的方式来呈现，在康德的系统里面呢却有一个东西是必然扎根在直观上面的，那就是一体性 unity， 就是单位一的那个概念的来源。这个概念呢用中文来讲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点抽象，而且会觉得很拗口，不是很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大家想到如果我们可以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是因为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个的这个概念，一个我们可以数一个东西，换句话说当东西变成可数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东西数为一或是视为一，才能用累加的方式来数出来这些数字。这些让东西具有可数性的这个一啊，对康德来讲就是扎根在直观的形式上面，也就是所谓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对康德来说啊，所有的感官的内容都好像是放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框架里面才可以用我们所认知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就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这样子呈现出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虽然康德呢这个对一体性扎根在直观形式上面的判断呢、受到的影响比狭义上面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还要多很多，但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所预测这个形上学的结构啊，其实引导康德做出了像这样子的判断。毕竟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形上学结构，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的，每一个词项对应到的是一个东西。我知道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复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再总结一遍。简单来说呢，就是康德之所以认为数学仍然有直观作为基础，就是数学不纯粹是分析真理，仍然可以说是在亚里士多德系统的影响下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会认为个体的一体性，就是我之所以可以把比如说一台电脑一个桌子视为一个桌子或者一张桌子或者一台电脑这个一，就是因为他认为个体的一体性在最根本上面呢仍然预设了直观的成分，就是经验的这个形式的成分，所以才主张数学不是分析真理。到了弗列格这里啊，逻辑早就已经不再是词项逻辑了，所以不像亚里士多德逻辑里面每一个词项其实都直接连接到存在上面的一个对象，比如说红色这个词呢就连接到存在结构里面当中一个性质这个范畴里面的一个类。在弗列格这边呢，词项已经是逻辑系统里面可以自行产生，不需要先确立跟存在上面的这个连接才确立词项的存在。用比较简单一点的说法，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要先建立存在 和词项之间一一对应，一个要对应到一个，比如说红色要对应到存在上面的红色这个性质，这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只要是要先建立好这个关系了，才能够建立逻辑关系。到了弗列格这里呢，就不需要再先建立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弗列格认为啊，任何的概念和词项只要通过界定就能够成立。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的逻辑里面，大家会觉得为什么随便拿一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拿来代表哪个性质或是哪个词，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单词的确立呢，不需要再先确立跟存在的直接关系。我没有说没有关系哦，是直接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的弹性。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弗列格认定数学认知不需要建立在任何涉及直观的基础上面来，可以作为纯粹的分析真理。而数学里面呢，比如说数字1234这些最基础看起来好像必须要从直观抽象出来的这些内容，在弗列格这里呢，就希望透过逻辑来界定。这个部分呢非常复杂，用最简单的方式呢再跟大家总结一遍呢，简单来说就是数学1234的概念呢，到底是以经验为基础，还是能够纯粹透过逻辑的运算来界定。那康德是主张前者，而弗列格呢则是主张后者。所以呢，通常呢我们讲到弗列格呢，会把它称为是一个逻辑主义者。这样讲一讲，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听起来弗列格好像只是觉得逻辑关系存在而已，其他都只是概念定义，跟存在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弗列格的命题逻辑啊，还是建立在某一种存在的预设上面，只是这个存在的预设不再是以词项作为单位，也就是说它的存在的预设跟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讲词项逻辑和命题逻辑的时候已经稍微解释过了，今天这里我们用更仔细一点的方式来看弗列格如何看命题逻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认知到的内容啊，只要能判断它的真假，它都需要用到命题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肯定句或是否定句。那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我找到一个命题为真的条件和真命题的形式，我就能找到所有真理的规则？我再重复一次哦，只要我找到一个真理啊，重来，只要我找到一个命题为真的条件，就是命题为真的条件和真命题呈现出来的形式，如果我有这两个，我就可以知道所有真理的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今天呢，不管是数学真理，或者是事实性的真理，或者从地球到圆的，到圆的不可能是方的，从天空是蓝色，一直到1+1=2，所有我们能够认知到的，思想出来的，能够说出来的这个内容是真或是假的这个内容呢，都是具有某种语言结构的命题。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我把所有命题为真的形式找出来，我基本上已经从形式上掌握到所有的真理了，或者呢，我们已经掌握到所有可以为真的内容了。如果大家觉得真理这个词啊，应该要运用在更狭义更永恒的这种内容上面的话，弗列格基本上就是抱持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会认为天空是蓝色这样的命题，其实可以写成比如说 B 括号中间写一个 X， 这个 B 呢就是蓝色 blue。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个 A 小 A 是天空，然后 A 又刚好可以调到符合 B of X， 就是 B 括号中间 X 函数 X 当中的 X 下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个命题的意义，同时也可以判断这个命题是真命题。用白话文来说，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对象是天空，然后这个词指涉到的对象就是天空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对象呢可以符合蓝色，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真命题。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无聊，觉得很废，写了半天就写了一句这么简单的天空是蓝色，一句大家都可以看懂也知道如何判断真假的句子，写成一个存在一个 A 等于天空，然后 B 括号里面有一个 A 就是 B 函数，然后里面有一个 A 可以放在里面，这种呢没有人可以看得懂的逻辑式子，这样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从我们第一集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逻辑啊，不管是谁的逻辑，在哪一个时代的逻辑，都在寻找的是形式。就像我们之前说三段论，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重点也不是这个例子，也不是人到底会不会死，而是这个 A 属于 B，B 属于 C， 因此 A 属于 C， 可以保障推论正确的这个形式。所以啊，弗列克这里啊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重点不是在于把天空是蓝色写成了 B 括号里面 X， 然后找到一个对象来符合这个 X 可以放到这个函数里面去，而是在于找出那个所有描述性简单事实共同可以被表达出来的真理条件形式。好，我知道这句话非常的难，也就是说其实他只是去找所有的真命题之间的共同点到底是什么，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形式。换句话说啊，这个 B of X 或是 P of X， 当我说 B of X 就是 B 括号然后中间写一个 X， 或者任何一个字母呢都可以拿来当代号。这样一写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所有的简单命题为真的条件都一模一样，就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对象符合 X 的指涉可以丢到这个函数里面，这个句子就为真。这样一来大家应该就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啊，命题为真的条件似乎就是命题的主词指涉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比如说天空是蓝色，天空这个词如果指涉到了一个对象又符合蓝色的这个描述，命题就为真。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讲的是一个词的指涉，一个 reference。这种词汇跟指涉就是 reference 之间的关系啊，跟之前亚里士多德的系统的词项跟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嗯，就是某一个词对应到某一个物，但是这个对应的模式呢其实很不一样。在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里面啊，一个词不是只是指涉到一个对象而已，而是指涉到一个分类系统里面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一个树状图里面的其中一个点，一个位置。换句话说，红色这个词呢指涉到的是性质范畴里面颜色的下面的某一个种，但是弗列格的这个指涉关系啊其实相对简单很多，真的很像是数学里面的未知数 X 找到一个符合所有条件的对象，这个指涉关系呢就变成我们能够找的一个对象，一个东西，它刚好落在包含这个词的命题为真的条件里面。不过这样的界定呢、问题就来了，大家可能会说弗列格这个系统不就是代表了每一个词汇都有自己独立的指涉，但有的时候好像有好多个词汇，每个词汇的字面上的意义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指涉到的对象却是一样的，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这样子是不是它的系统就没有办法成立了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哲学史上面存在了一段时间了，而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橙星和木星的这个例子。在古时候，我想大概是古希腊的那个地区吧，大家注意到有一颗星星是早晨第一颗出现的那一颗星星，所以就称它为Phosphorus， 意思就是那一颗早晨最早出现的星星。同时呢有一颗星星是晚上最晚消失的星星，那大家就称这颗星星为 Hesperus，意思就是说那一颗晚上出现的星星。很长时间之内呢大家都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就是既然都已经给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名字了，可能当时多数人呢都是认为那是两颗不同的星星，但后来呢大家发现其实早晨第一颗出现的星星跟晚上最晚消失的那颗星星是同一颗星星，也就是金星。那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两个专有名词 Phosphorus 和 Hesperus在意义上很明显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指早上的那一颗星星，另外一个是指晚上的那一颗星星，所以意义上其实是不同的，但是这两个词的指涉却是同一个，就是金星嘛。这样就会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两个命题，橙星是金星，木星是金星，那这两个句子的意义和理解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知道第一个句子为真的人不一定会知道第二个句子也为真，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橙星就是木星，而且啊，知道橙星是金星也不一定会代表知道橙星就是木星。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原本在建立形式语言的时候啊，哲学家会认为词汇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指涉，在于它的 reference。所以苹果的意义就在于苹果指涉到的这个对象，赋予它这个意义。天空的意义呢，就是它指涉到的对象这样子。但如果一个词汇的意义就是它的指涉的话，那这样一来知道辰星是金星，却不知道辰星是木星，这不就是跟不知道 A 等于 A 是一样的吗？这样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弗列格就认为啊，应该要把语词的意义跟指涉完全分开来，意义并不是直接由指涉来决定的，这样一来就不会造成我们知道意义却不知道指涉这种矛盾的情况。你们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啊，感觉这种解决的方式很刻意，有一种偷吃步的感觉，硬是要做出一个区分，然后就只是为了要解决一个某个很精确的问题而已。其实我当时呢学到这个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点不以为然，但其实这个一步呢在哲学上却是有一定的重要性。就当弗列格啊把这个意义和指涉把 sense 跟 reference 区分开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的来源跟它的指涉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能知道一个词的意义却不知道它完全全部的指涉。那这样的区分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理解一个命题跟一个命题为真的条件这两件事情，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变成两个独立的问题，然后各自有各自的处理方式。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如果把意义跟指涉区分开来，那意义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意义的建构啊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我们这边就只专注在弗列格的讨论上面。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呢就是在于它的指涉，是因为词汇的运用其实就在于利用资讯把讨论的对象独立出来，让听话的人知道呢对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怎么说意义好像都跟指涉有一点点关系，但这个关系不一定要是后者定义前者啊。词汇的意义呢在于让接收资讯的人可以知道这个讯息关系到的对象，所以我可以说意义是一种呈现出来指涉对象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可能并不完全，所以我可能只掌握到了指涉对象的某一个部分，而其他部分只是未知。比如说了解到辰星和木星的不同的意义都可以让我们指涉到金星，但我们同时呢可以不晓得木星和辰星指的是同一颗星，因为这两个的意义都只展现出来它的指涉的某一个面向而已。这样一来意义和指涉有了区分，但意义却仍然跟指涉是有关系的。弗列格的逻辑系统和逻辑哲学还有非常多复杂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办法再深入太多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要介绍大名鼎鼎的罗素，来看看罗素呢如何检讨弗列格的逻辑系统，还有罗素如何把他的经验主义和逻辑系统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
冰的哲学，本集节目由文化部赞助。